日寇大部队看到八路军逃跑，以为自己获胜，他们收起迫击炮，打道回府。日军参事官横野、警务指导员毛利带领清乡队一直追到了米家铺村西南的田野里，站成一排向游击队射击。他们得意洋洋地狞笑着，田野在这狞笑当中微微发颤。让敌人先高兴吧。 王抗把四连的一个排留在双营，他带领一二四连悄悄地向米家铺村西敌人的后背包抄过来。走近时，王抗一声令下，打！霎时间，雨点般的枪声从敌人后背响起，敌人一下子乱了方寸。假装逃跑的周德游击队也调转方向，形成了合围的局面。擒贼先擒王。
八路军首先把枪口对准了声嘶力竭的毛利和横野，啪啪，随着清脆的枪声，毛利和横野应声倒地。清乡队的人一看日本主子都被枪毙了，立刻吓软了，有的赶紧开溜，有的倒地装死，有的藏在同伴的尸体下躲避。就这样，仅仅只用了半个钟头。
八路军就毙伤敌人30多个，俘虏敌人30多个。秦湘队除了队长王承启溜掉外，其余全军覆没。一个冬日的下午，延庆县民政局宋子娜陪同我来到延庆县井庄乡井庄村采访老八路。在村东头一排旧瓦房里，我找到了十团老八路康玉仙。 说实话，他家的清贫和凌乱令我惊讶。床单很脏，椅子也很脏。康玉仙和他的老伴儿相偎着坐在一起看电视，手拉着手。我坐在他的身边跟他聊天，发现他的耳朵有点聋。这难道是当年炮弹震坏了耳膜吗？我必须扯着嗓子大声地问话。
子娜把我的话翻译成延庆话，她总是问：“说帅。”“帅”是延庆一个特殊的用字，意思是什么？康玉仙出生在井庄村，家里八个兄弟，他排行老六。老辈人说：“早结婚，早得子，早得子，早得继。”就这样，16岁的康玉仙结婚了，妻子20岁。 叫姜桂凤，比他大4岁。抗战的烈火越烧越旺，康玉仙还没有度完蜜月就参军了。告别妻子那天，他清楚地记得姜桂凤眼角眉梢都是泪，他自己心里酸酸的，一个劲儿地安慰说：“桂凤，等我打败鬼子就回来。”康玉仙先到了十团。 在201排机枪班当战士，他清楚地记得参加八路军吃的第一顿饭是小米饭，大伙抢着吃，那叫一个香。有时候还能吃到肉和土豆、白菜。他们住过老百姓的破房子，在坝外还住过窑，睡觉时要穿着衣服、鞋子，连帽子都不摘，枪和手榴弹抱在怀里，有情况就一咕噜爬起来就出发。
他参军的时候，老团长白以桦已经牺牲了，政委是曾威，团长是王抗，副团长是李荣顺，参谋长是周德礼，连长是李元明。他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，经常是连夜奔袭，打打跑跑。他打过牛栏山、洋房、碾子沟、西湾子、赤城、崇礼、张家口战斗，见到鬼子出枪极快，作战。 特别英勇。康先玉是个飞毛腿，善于奔跑，获得过全团跑步比赛冠军。在攻打牛栏山时，日军炮楼里密集的子弹封锁了前进的道路。康玉仙主动请缨，他拿着2颗手榴弹，发挥跑步速度快的优势，在战友的掩护下，迅速地跑到炮楼下面，从弹孔里塞进了手榴弹。 炸掉了炮楼，为大部队前进扫清障碍。在攻打崇礼县西湾子时， 日军的重机枪封锁了狭窄的十字路口，很多战士在横穿十字路口时牺牲。康雨仙打仗肯动脑子，他观察敌人的火力点，发现如果跑步冲过去，那么机枪子弹正好打到腰上，不死也要残。于是他灵机一动，敌人的子弹是在同一水平线，如果我跳过去，顶多是打在脚上，会伤得轻一些。于是他利用强有力的助跑，第一个跳过十字路口，迅速地占据有利地形，还击敌人。我发现一聊起战争，康玉仙的神情就像一只猛虎，显得十分的亢奋。他的表情肌在颤抖，眼睛里闪烁着光芒，用延庆口音告诉我说，打仗越怕死越难活，要胆大心细。打仗时双方都在侦察对方的火力点，而他是个轻机枪手，战前事先要选好三个位置，而每个位置最多打三梭子，马上要挪窝。如果等打完三梭子再临时选位置，愣神儿的功夫很容易被打死。要是在一个位置连续打四梭子，敌人发现机枪的位置后，肯定会重机枪和大炮一起开火，这样就特别危险。我笑着问他，您跑得快是个大优势，打仗能跑，特占便宜吧？他摇着头告诉我说，那也不一定。他们团参加了打张家口人头山战斗，张家口到处都是草，而他们的机枪班冲在最前面，翻过一座小山一看，哇，鬼子的三挺重机枪居高临下对准了他们四个。他站着打枪，重机枪刚打了半梭子子弹，两个战友就牺牲了。他跑得快，挂了花还跑了一道梁。那时候他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打敌人，让石头做掩体，敌人逼近了，他顺势滚到草坑里，战友乐维廷也滚进去砸到他的身上。他说，你跑吧，我掩护你。他还说他受伤了，跑不了了。康玉仙告诉我们说，乐维廷后来就死在他的怀里，他是平西人，第二天就解放张家口了，可是他偏偏就在胜利的前一天没了。四个人就活了康玉仙一个，他顿时就哭了，拿起枪猛地滚出草窝，翻滚的时候腿在空中被鬼子的枪打中，子弹从小腿进，从膝盖出，他的两条腿血丝呼啦的，跑不动了，被延庆县盆窑村的李顺发背下阵地。张家口的张瑞精心照顾他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他还告诉我说，大庄科董家沟一个兵叫王凯，比他大。一次打龙门锁，来了个日本鬼子，用刺刀一刀就砍到王凯的太阳穴，鲜血直流。旧县镇有个兵叫严小武，康先玉亲眼看到他打仗时牺牲了。子娜问他打死了多少敌人，他笑着告诉我们说，
不知道，我给他们一梭子也不会去问，哦，你们死了多少人，数好了告诉我。
康玉仙从战场上死里逃生回到家乡，至今仍与老伴生活在延庆乡村，看得出两个人感情很好。说来也怪，康雨仙耳朵不好使，我们的问话要大声地喊，可每次他的老伴重复我的问话，声音并不大，但他全听明白了。看来他的耳朵只对这种频率的声波有感应，那是他听了几十年的声音。90岁的老人了，还能够手拉手坐在一起，风雨同舟，相濡以沫，他们的感情该有多么浓厚啊。离开康玉仙家时，我走在最后面，走出几步，我突然拐回来想再看他一眼，只见他弯着腰站在门口，扶着门框冲我摆手。我大声地喊，
大爷，再见了。
他用手抹着眼睛，两行泪从浑浊的眼睛中流出，闪闪发亮。或者有听众要问，
那石团这支队伍后来怎么样了呢？我接着告诉你。2015年初，我来到了无锡梅园附近的解放军某部队，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石团。在这所军营里，我看到有一条宽阔的马路叫白蚁化路。在抗日战争中，石团在平西诞生，进而挺进平北，开辟了丰滦密根据地。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，与日伪军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歼灭了大批日伪军。石团参加过百团大战、解放张家口、解放察哈尔省全境等重大的战斗。解放战争中，部队几易番号，参加过保卫古北口、保卫张家口、塔山狙击战、密云攻坚战以及赣南追歼战和辽沈平津等战役，从华北打到华南，解放了江西省的赣南地区。在1951年抗美援朝中，石团由步兵改编为火箭炮兵，编为201团。2013年底，以201团为基础，师团建制改为旅营建制，改为南京军区陆军第一集团军远程火箭炮兵旅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他们参加了诸多战斗，其中祁奚白虎团的战斗尤为著名。201团涌现出大批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。1947年解放龙化战斗表现英勇，涌现一个战斗先锋连、13个三等功连。1948年解放战争中的四海战斗发生在延庆县四海镇南湾村，因作战英勇涌现出一个南湾排。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，石团参加了国庆阅兵，他们的远程火箭炮方队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，展示着我军良好的军威。在无锡，这支部队向我们演示了火箭炮的装弹发射操作，一台车可以装载48发火箭弹。他们参加了黄海军事演习，震惊了美国和韩国。现在倡导科技强军、知识强军，接待我的官兵学历有很大的提高，博士生、硕士生、大学生屡见不鲜。看着战士们英姿飒爽的军姿和熟练的操作动作，我又想起了白蚁化。如果抗战年代能有这些先进武器，那么鬼子早就被消灭光了。随着北平郊区战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拓展，日军不得不调集越来越多的兵力，妄图绞杀我军。为了割断八路军与老百姓的联系，日伪军对根据地掀起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扫荡，每次扫荡之后都要推行强化治安政策。日军在华北地区先后推行了5次大规模强化治安运动，步步为营，修建碉堡，强行并村，制造了千里无人区。侵略者还有一种特殊的发明，人圈。人圈与德国法西斯的纳粹集中营一样，成为人类暴行的铁证。寒冷的冬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在密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郝家瑞、党史办主任郭生和、副主任李东明陪同下，从密云县奔赴兴隆县蘑菇峪乡，途经河北唐山地区、迁安地区，快中午我们才到达目的地。蘑菇峪乡的办公楼当年就是人圈遗址，乡党委书记郭富友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，
写抗日作品，无人区是重要史实。蘑菇峪乡作为人圈的典型，保留有中国最完整的人圈。我们兴隆县矿产资源丰富，我们乡有木矿，小鬼子可坏了，不仅啊抢矿产，而且还杀人。六道河镇朱家沟一户农民啊，就死了14口人。
我想采访人圈的经历者，郭富友书记找来了几位老人，他们是81岁的赵明广、 85岁的陈书宅、86岁的陈书荣和赵连起。岁月像一把锋利的刻刀，在这些老人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。他们是日军侵华的见证人。郭富友书记和赵连起老人陪同我来到了人卷遗址。这是中国保留最完整的人卷，围墙为石垒墙体，深色的大石头砌成坚固的墙，呈长方形，东西长36.8米，南北宽55.8米。墙上有一些枪眼，还有一个铁门遗迹。如今铁门被砌上的大石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院子，墙外是马道，居高临下，日伪军可以骑马巡逻监视人圈里的一举一动。赵连起老人告诉我们，1943年日伪在蘑菇峪乡蘑菇峪村开展了吉家并村，修建人圈。蘑菇峪村的人圈遗址共有四处，分别是日伪讨伐大队居住遗址、河北庄部落遗址、河南庄部落遗址和日伪杀人场。日伪讨伐大队居住遗址在蘑菇峪村河北庄西南50米面朝东南的山坡上，高于河面约100米，附近河流为黑河，遗址现在保留比较完整的围墙。赵连起老人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乡有8个伪保长，叫八大怪，整天抓驴收菜敛粮食。赵连起老人的父亲叫赵明友，三大爷叫赵明礼，父亲和三大爷给老百姓办事儿。一天他们发现老百姓的东西被八大怪霸占了，就和他们算账。八大怪拿着烟袋锅子砸了他父亲的头，打得鲜血直流。赵连起老人的父亲、母亲、三大爷还有赵明广、陈书宅、陈书荣都在人圈里住过。陈书宅和陈书荣是亲哥俩，他们村的这个人圈闹瘟疫最多，一旦病人犯起病来，头疼、发烧、昏迷、拉稀、拉脓血便。1944年夏天，人圈里每天都要死几十人，最多的一天竟然死了51口人，有的是全家灭绝。到日本投降的时候，人圈里的活人越来越少，连闹瘟疫带被杀害，总共死了2000多人。赵连起老人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村有个叫赵成顺的农民上山放羊，日本人杀了羊后把羊睾丸放在炮楼眼里，这赵成顺看着好奇就去拿，居然被鬼子用棒子活活的打死了。当时一个叫黑岩的日本鬼子特别凶狠，经常骂八个亚鲁，只要他一瞪眼骂人，那准要杀人。而且每次砍人，他都会让老百姓给他挑来2桶凉水，先用刀背砍几下脖子，说这样颈椎好砍，然后再用蘸着凉水的刀砍下去，砍完了再把刀在凉水里冲，那水桶里的水由清变红，由红变紫。鬼子说老百姓通八路，所以他们见一个抓一个，用绳子拴住带到山上杀死。赵连起老人家住过一个伪军叫二狗子，他领着人到地里割青，割青啊就是把庄稼苗连根拔掉。这个伪军的媳妇儿姓魏，也住在赵连起家。赵连起的奶奶对他媳妇儿说，
这样祸害老百姓不行，八路军来了饶不了你们，割了庄稼苗你们吃啥？你呀、啊、去劝劝你男人。
于是这二狗子的媳妇儿就去劝她丈夫，后来这个二狗子有点收敛。河北庄部落遗址和河南庄部落遗址已经没有地表建筑，全部变成民房。
当时日寇变本加厉地推行吉家并村，修筑部落，将东起半城子，西到渤海所，南起白道峪，北至鱼营子，方圆360平方公里的区域化为无人区。伪满洲军还在丰宁县的大滩、三道川、东卯一带制造无驻禁作地带。在无驻禁作地带中，任何生活用品都是日寇破坏的对象。石碾子、石磨、水井、辘轳、水缸通通被砸碎，就连锅碗瓢勺也要倒个稀巴烂。无驻禁作地带的村庄满目疮痍，尸骸遍地，老百姓的锅碗瓢盆都没有了，只好用桦树皮将就。夏天遍地都是泥泞、污水、粪便、苍蝇、蚊子、臭虫、蟑螂横行霸道，鼠疫、伤寒、霍乱、痢疾、疟疾到处流行。